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天天陪伴你，天天用心听，听见台北的声音，幸福永远属于你。台北广播电台，
药师在我家，我家。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的主委陈立明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立明药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哇，过年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接近咯。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和过年有关系。
哎，是的。
对，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正确认知药师用药直到年节假期呢就会没烦恼系列当中的第一集。民众在接受药师用药指导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正确认知是什么呢？同样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先听听看诊所药师和拿药民众之间的情境小故事。
王小明、李欣怡，两位的药已经好咯。
我是李欣怡，这位小朋友是王小明。
哎，李小姐你好，先跟您说明一下你的药的服用方式。你啊，这次是来看肠胃炎的吧？
是的。
好，李欣怡小姐，你是三天份的药，一天吃三次，饭前或空腹的时候吃。一般啊，饭前是指吃饭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空腹是指吃饭后两个小时左右。两次吃药的时间要间隔至少四个小时哦。另外啊，红包是备用的退烧止痛药，万一有发烧38度以上，或者是头痛、喉咙痛的时候，都可以吃这包红包。绿包呢是强效的止泻药，药包里面已经有疏解腹泻的药物了。吃了药以后啊，你如果一天之内还是连续的拉肚子、水泻那种达三次以上，就可以吃一包绿包哦。
哎，药师，医师有说要饮食控制，你刚刚说了很多，但我还是不明白，可以帮我再说明一下吗？
好啊，我告诉您哦，肠胃炎最重要的还是饮食的控制跟水分的补充。这段期间你的饮食要注意，不要吃冰的、甜的、辣的、油炸油腻的、糯米类、咖啡还有茶之类的，一定要记得少量多餐，清淡为主。急性期这两天啊，像是含奶类啊、蛋类、豆类跟油腻的食物千万不要吃哦。啊，你可以吃一些像白粥或白饭、白馒头或是白面条，配一些海苔片或是海苔酱。如果啊肚子真的不饿或是吃不下，也不用勉强，但是水分的补充一定要够。两天之后的一个礼拜内，饮食一定要维持少量多餐的清淡料理，可试着吃一些像水煮肉类跟蛋类的食物，搭配刚刚说的淀粉类主食，然后再慢慢恢复正常饮食就可以了。这样你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没有了。那王小明的药呢？
好的，王小明呢也是三天份的药，他是吃药粉，这次是来看发烧喉咙痛的吧？
是的。
王小明的药是一天吃四次，四到六个小时吃一包药粉，他是用时间算的，不用去想饭前饭后的问题，反正时间到了就是要吃药。药粉里面已经含有主要的退烧止痛的药物，药粉包吃完一个小时之后，如果他有发烧38度以上，就可以吃备用的退烧药水 6cc。 不管啊是不是有用到这瓶备用的退烧药水，时间到了就要服用药粉包的药哦。另外，这一串药粉包要放到冰箱冷藏，吃药时间到了再拿出一包药粉出来吃。另外要多喝水， 可以减轻疼痛感跟控制体温。他喉咙痛的话，要避免他吃太烫或是太刺激性的食物哦。那这样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
是只有药粉包放冰箱吗？那药水要不要呢？
嗯，药粉当中含有一种抗生素，磨粉以后容易受到光线温度影响，导致变色结块，放在冰箱会延缓这个过程。药水呢，除非有特别的指示，一般是不用放在冰箱的，只要放在阴凉的地方，没有热源或是阳光晒到就可以了。不过啊，药水开封以后一个礼拜内如果没有用完，就不要再吃咯。
了解了，谢谢药师。
不用客气，记得哦，一定要按时吃药，多喝水。
好的。
哇，立明药师，刚刚我们的情境小剧场当中的诊所药师，对于民众领药时候的用药说明，真的说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哦。我们先请教一下立明药师了，一般民众在就医之后，在领药的时候，应该要有的基本的概念、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民众应该都有一些就医的经验啊，那大家回想自己就医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进到医生的诊间里面，医生就会问一些说啊，你是哪里不舒服啊？你哪边痛啊？哪边怎么样啦、啊？你不舒服几天啦、啊？然后呢，就帮你量量体温，看看喉咙，听听胸部，对不对？听看看耳朵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是属于医师在诊查你的病情，就判断看是到底是哪边有问题。好，然后看出来你哪边有问题的时候，那当然的医生就要开始啊治你的病嘛，好，治疗你的疾病。那当然治疗疾病的方法有很多啊，有的可能就是啊吃个药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说什么啊，你这个你吃个三天的药就没问题了。好，那然后呢，那这个处方签给你，拿去找药师拿药啊，或是等一下到外面做一下，等药好。好，一般医生都会这么跟民众讲嘛。啊，如果这个东西是需要住院安排住院检查或是住院手术治疗的话，医生就会开始安排啊，你要安排住院或是把你转诊到医院去这样子齁。那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你是复健，哪边痛这边痛那边痛的，那就你医生就说啊，你就每天来做个复健，对不对？开个复健单给你这样子。好，但是呢就是说有牵扯到药物治疗的部分，就是说你要吃几天药这个部分，医生叫你要吃药的部分或是要用药的部分，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拿处方签来交给你张处方签嘛，拿到药师那边去领药。那我们药师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药师就是拿了这张处方签以后，我们把它转变成一个你民众我可以遵照医师的指示来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药师就是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比如说包括药物的调配以及药物的调制，以及这个调配好的药物呢，要交到民众的手里面去。交到民众手里面去以后，还要跟你讲这个药要怎么个吃法或怎么个用法，这个是药师的工作。还有就是一个药拿回去以后你要放在哪里，你要怎么样储存的方式，这个药师都会跟你们各位讲，跟各位民众讲。所以一般来说，其实民众要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当药师在跟领药的民众在讲说你这个药要怎么吃怎么用的时候，其实药师是在告诉你说医生要你要怎么样来吃这个药，而不是说我们在跟你商量你这个药该怎么吃。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上面来讲要先理清楚。所以基本上民众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应该是先一个接受的态度，说哎，医师在告诉我，医师在透过药师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疾病，就是基本上吃药怎么个吃法，那药回去要怎么放，而不是在跟我商量说哎，我们这个可以怎么吃啊，这个、可以怎么用啊，因为毕竟医师是在治疗你的疾病，你的病要好，你就是要遵照这个指示来用。
是，所以立明药师也就是说啊，我们常常在说的生病找医师，用药就要找药师，我们要尊重药师的专业，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因为一般来讲，在民众啊，在接受到，就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那个处方啊或什么东西药物的东西其实是很复杂的，有时候医师在诊间，当然医师他也会解释，也跟你说明到他开了什么药，你这个药怎么样怎么样，医生也会解释部分，可是因为毕竟 大家也知道嘛，现在看诊那么多人在看，对不对？医生实际上他还有很多病人要看，他也忙，所以有时候解释的也不是很透彻。啊，当然了，这些东西都会列在处方里面。如果是药物的部分，他都会列在处方里面啊，告诉药师哦，你要怎么跟病人讲，你要怎么吃这个药，你要怎么样准备这个药给病人吃，那你要怎么样来让病人安全顺利的把这个药的吃法吃对，这个是药师，这个部分是属于药师的最主要的一个责任。所以换句话说，好，那个民众在接受用药指导的时候，药师会讲到的一些用药的项目里面，民众应该注意聆听的重点在哪边。首先一般来讲，诚如刚才剧情上面所呈现的部分，药师呢在核对领药人的身份以确认病人的疾病的状态后，他一定会讲几个东西。第一个，这个药是几天的药，一天要吃几次，药师这个一定会讲。第二个，这些药什么时候吃，比如说饭前吃啊，饭后吃啊，或者什么状态下吃啊，或者是说，哎，比如说你什么情形之下，比如头痛了啊，或是发烧了啊，什么这个时候可以吃，这个什么状态之下可以吃，药师这些都会跟你说。第三个就是你吃了这些药以后，你会产生一些哪些副作用，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副作用，那万一啊出现这些副作用的话，或是不良反应的话，你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药师也会跟你提。第四个就是有些特殊剂型，比如说大家应该有个经验，就是吸这个吸入剂啊，有些东西是用药是用吸的哦，或者是特殊的点法，或者是他是要自己来打针注射的，比如说有些胰岛素制剂，他是要自己打针的注射的。这个时候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器材的操作方法以及操作的方式，哦，这个药师一定会跟你讲解，说你这个东西要怎么用。那你如果不听清楚的话，当然你就不会用，你就可以弄错。再就是这些药物现在开的这些药你要放在哪里放，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需要冷藏，你要放冰箱，这个东西你要放在哪边，比如说阴凉处啊，或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可以放多久，这个东西不能放哪边，这个东西一定要避光处，这个药师都会提到。这个因为牵涉到药物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啦，再就是也包含一些疾病的卫教啦。当然啦，这些疾病呢，除了药物使用方面的卫教，有时候还会带一些疾病的卫教，比如说刚才那个拉肚子的 case 啊，哎，那个东西一直拉肚子、腹泻、肠胃炎的话，很多其实很重要，药物只是辅助而已，主要还是要饮食要控制嘛。那你该吃什么？你不该吃什么？你该怎么个吃？对不对？少量多餐还是一次吃？这个时候，这是有关这个生这个病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模式，让你的病赶快好起来。好，所以药师有时候也会带一些这些部分的卫教。当然啦，如果很多有时候我们也碰到那个药物的服用方式很简单呐，好，那病人以前也都吃过这些药的话，当然啦，那个有的病人也没什么耐心呐，听药师讲那么多嘛。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有时候药师也会从善如流啦，就稍微这简单的讲一下啦，简化一些部分。不过呢，有些部分哦，药师一直在强调的部分，你就要特别注意，表示说这个东西叫做重点，你就必须要照这个样子来做。
是，所以立明药师在这个诊所药局的前线的时候，有时候民众在领药的时候，真的会耐性不够，对不对？重点就没听到哦。
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啦，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看到这个民众，对不对哦？因为现在3C产品很方便嘛，那然后就是通常就是一面滑着手机嘛，一面戴着耳机嘛，听，结果啊，你叫到他名字，因为我们发药的时候都会叫名字嘛，先叫名字嘛，啊，结果这可能不是你的药啊，啊，你想说你的药好了，然后人就跑过来了，结果说，哎，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不是，嘿。啊，这是一种啊，有的都光抓了个手机就跑到前面来了啊，一面在讲，你刚才讲一天吃几次什么什么，手机不好啊，啊，你刚才讲什么？
啊，再重复讲，
啊，怎么样？
对不对？
啊，饭后吃啊，饭前吃？我刚才就跟你讲说，按照时间吃的啊，嗯，啊，那到底是饭后吃啊，饭前吃啊？按照时间吃。
那遇到这种情形，你就只能够有耐性的再重复，对不对？再讲一次。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再怎么样，避免病人因为吃错次数或是不适合的时间吃药物的话，影响药效的话，我们就只能不厌其烦的跟病人 再多说几次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社会情况的环境之下改变啦，当大家很多心态上面都有调整啦，那所以就是说像其实很多面向的问题，就是让民众在接受这一类的这个药师在用药指导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强调说希望你们要注意听哪些事情，你要建立一个抱持一个什么的观念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认为说你实在没办法执行，就你不能照着这样来做，那有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法或是什么变通的方式，这个时候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你在接受用药的药师在做用药指导的时候，你可以听药师讲完以后，你再回想说你自己哪里有问题的话，不能来去跟药师去讨论要怎么样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这个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希望那个民众在理药的时候，其实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啦，那然后呢药师其实也都知道你们这些民众你会碰到哪，你会问哪些的问题，你对哪些问题会有疑虑，其实药师是知道，药师不是都不知道。好，那所以呢药师都会比较希望说你在民众在领药的时候，你病人在领药的时候，或者你家属在帮忙领药的时候，你先听药师把这整段的药物的那个用药指导的部分讲完，就比如一天要吃几次怎么怎么了，你先听讲完。因为有时候我们常碰到一个情况，药师讲到一半啊，病人就打断的，我知道啊，什么什么一天吃几次，饭后吃嘛，好，可是有时候他不是这样子，或者说啊，这个会不会，这个需不需要冰啊，这个要不要怎样，啊，有时候药师是还没讲到，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一段一段流程下来演进下来的，你中间把它插一杠打断掉的话，有时候药师反而就一晃神，要不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可能段落就打断掉了，以后变成导致说有些东西很重要的可是没讲到，
是，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药师可能下一句就要讲这个东西，结果呢你就提前问了啊，你就是把它打断掉了，其实这个有时候难免会影响说你在病人在接受这个指导的时候，你有东西会漏听到，
是，所以立明药师，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也就是药师在提供用药指导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的先听完药师对于这个用药部分的一个说明，
对，
之后你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再来做询问比较好，对不
对？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是最好的。当然了，有时候难免有些人他一下子会反应有疑虑的问题啦，但是我们希望说民众就是说尽量在这个方面要配合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民众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虽然说很简单啊，一天吃三次饭后吃，那是很简单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拜托你在听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分心，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注意听一下药师怎么讲，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听的过程之中稍微你可能会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或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可以跟药师提，或许之间我们会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然后 来去做这个方面的解决。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时候你碰到说我们最常碰到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常常药师讲药师的，那民众在自己在脑筋在想他自己的然后呢，那或者是说他这样跟药师在等于是互动完全没有交集，你知道吗，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把药一把抓啊，我赶时间抓了就走，
抓了就走，
然后呢再打电话来说啊，这个药怎么吃啊，一般来讲我们想说你抓了就走表示你都知道了嘛，你怎么抓了就走了，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会打电话来问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希望说你在这个时候拜托你就花个几十秒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听清楚一下人家讲的是什么，那真的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我的作息上面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人上夜班，你这个药是睡前吃的，到底睡前是指白天还是晚上，那这个时候呢那药师都会跟你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怎么样吃，或者是有的时候药师甚至像诊所一般来讲它是餐包式的，那就可能请药师帮你标一下你早上或是几点钟吃哪一包药，几点钟吃哪一包药，几点钟吃哪一包药，那你自己定闹钟，你知道这样子都把你标清楚的话，你知道这样子吃就绝对不会错。 哦，所以这个其实都可以跟药师来协调的啦。那当然还有一种最多的情况就是说，那个有时候一般来讲就是说，诊间的医师其实也是会有部分去跟那个病人来说明那个药物治疗，他又会用什么药来治这个病啦。啊，当然像我是在小儿科诊所服务的嘛，我最常碰到就是小孩子他没办法吞药丸，或者是他想试着吞药丸，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说，民众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跟医师先讨论适合他的剂型，好，以免说到时候处方开出来了以后，我们要是把这个药做下去了以后，结果呢你跟我讲说啊不行啊，怎么是吃药粉他就不能吃药粉啊，或者啊这个颗粒那么大他就不能吃颗粒啊，不能吞颗粒啊，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是不没办法现场就把这个东西，好，你说吃颗粒的对不对，哦，
马上换，
那马上换那个，因为有的剂型哦，因为一般来讲虽然说我们尽量不磨粉，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病人的需求的话，其实它会有设计某些东西是可以磨粉的，所以并不是说每一包每一包药出来那个就是原来的药把它丢下去磨粉磨一磨是这样子，它可能医师药材处方。还有就是一般药师在执行这个调剂动作的时候还是遵照医师的指示来做，所以通常的话假设医师开磨粉我们就会做磨粉的动作，假设医师没有开磨粉我们就会做它相对应的剂型的部分，那这个时候要换的话就必须要请医师改处方，那你这样一来一往是不是就浪费了时间了？
是，所以立明药师，我们在用药的需求的部分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在第一线跟医师之间在做沟通的时候
应该讲在诊
先提出来对不
对,
对,
对, 对
诊间的时候
就在诊间的时候跟医师在跟你讨论这个用药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医师讲说啊，医师这个因为他现在可能小孩子还小他需要吃粉剂的，你看怎么样，哦，他吃粉剂的，哦，那这个时候这样子医生有时候因为现在有时候小孩子小小的他长很大，
嗯，
哦，医师也看不一定，那医师可以看年纪的，但是可能有时候一时也没想到嘛，对不对，啊，就讲说你这个应该是可以吞药丸的嘛，就医师开成药丸，那开成药丸以后呢，那病人拿到哎，怎么什么是药丸的小孩子就不能吞，那就说，啊，药师你就帮我磨，那问题是磨的话对不起我们就还是要请医师改回来适合的那个，因为其实不是说每一种药都可以磨啦，那诊所里面其实应该讲药物进的品项有的是专门为磨粉的，有的是专门是为什么的，它有专门用途的，所以就会适切的用那个情况来去做处理，这样
是没错。立明药师，你知道吗？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欸，连大人也是。像我自己的家人的话，他就是大人啊，但是他不会吞药，但是那个大人不会吞药，他自己觉得好没面子哦，所以每次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不敢说，就回来之后那个他都用咬碎的。但是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不是每个药都可以咬碎的，对不对？
应该是这么讲啦，嗯，其实除非是那种特殊剂型，就是一些特殊缓释剂，那个是千万不能破坏它的那个外膜啊或什么之类，其实大部分的药物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咬的啦，只是说味道真的不是很好
是，
那其实也碰过很多也是大人，他，
这个，真的吗？也不能
吞，其实这个是
不，
这个的确是有这种，因为有的人他对这个吞咽这种东西是有点障碍的，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复健的那个职能治疗这个部分，这属于吞咽治疗的部分，当然这个不是在这次的主题之内，
是，
不过没有关系，你有任何用药上的困难，假如在开处方的时候，对，其实可以跟医师讨论的，其实民众其实有时候蛮好玩的，就是说你可以跟医师讨论的，你不去跟医生讨论，你跑去找药师，那个就好像对象有点问题。
嗯，
一般来讲，在就医的过程中，了解你吃的什么药，这个是医师要跟你负责解释的。好，那药师基本上是后端。
嗯，
所以你在现场，你其实是民众是可以跟医师来讨论，说我这个用药方面，说比如我吃哪些药会容易有什么什么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咳嗽，他会吃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可支气管扩张剂吃了以后有的人就会心悸啊，或手会抖，
嗯，
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医生讲，那有没有什么替代药物可以帮忙缓解，这个时候这一端就可以就解决，医师就可以不用开，或是用其他方式开，或是剂量少开一点，
嗯，
这样也可以避免说到时候你跑回来找药师已经都弄好了以后啊，你再跟我讲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那个怎样，那可能我还要再问回去要问一下医师说那像这种情况他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理，要怎么样跟病人回答，
是，
有时候药师是 难在这边啦。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一个用药的计划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就是针对自己的病症嘛，所以前端要跟医师做一些的讨论，那后端的话呢，药师针对整的一个用药的方式会做详细的说明。
对，
就是我们的民众一定要仔细听了哦。
对，是的。
然后因为有任何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在及时的当下做一些的沟通跟协调，甚至去做一些的调整。
哦，
如果拿了药之后又跑回去的话，再打电话做询问，其实有时候有些的东西必须再回到诊间，对不对？
有是有这种现象，
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是病况改变了，有些小孩子这种情况特别多的发生。
嗯，
哦，那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听清楚的话，人就跑走了。
嗯，
有的时候是我这边自己常碰到那个人跑走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马上电话就摇过来说怎样怎样，忘了讲什么。那你可能就要再回来一趟，就是这样子而已。
是没错。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立明药师特别针对了民众在接受药师的一个用药指导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正确的认知还有概念做了一些的说明哦。那最后立明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是希望是说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生活上的通则啦，就是说我们做事真的要专心啦。既然是生病啦要领药了嘛，对不对？那你 至少你要知道药要怎么吃嘛，那你当然要讨好听人家讲嘛。其实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有问题你赶快发问，当场发问清楚，然后讨论一下看怎么有办法解套，或是真的没办法的话，那你就真的忍一下，因为生病总是不舒服嘛，你天底下仙丹真的不多啦、哦、那所以呢还是要有点耐性啦、哦、那最后一个我就在这边宣导一下、哦、那个过年庭前领药的一个须知啊，
是、哦、要过年咯。
对、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算是健保署的提供了一个便民措施啊，就是说一般来讲为了应付年节期间，对不对？有的时候过年期间放假的时候结果糟糕了，这个药吃完了不知道去哪里领的话，那所以会提供一个便民措施。其实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因为今年的过年是从2月10号就开始放假了嘛，2月10号是除夕嘛、
嗯、
所以从2月10号、哦、就是说假设说啊，民众你的用药，对不对？你的慢性病用药、哦、会在2月10号到2月16号这个在期间要吃完了、哦、那接下来你就没有药了嘛，所以你可以在什么提早到1月29号这个时候就开始过来领药了、哦、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便民措施、啊、就是避免预防在过年期间你药吃完了可是你又领不到药，所以可以提前在1月29号领啊。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假设你的领药区间落在过年那段期间，其实也是可以符合提前领药的规范。
嗯、
哦，所以就是大家在过年期间内，今天是2月2号嘛，
对，2月2号、
哦、今天2号、哦、离过年还有将近一个礼拜时间、
嗯、
大家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慢性病用药的情况，假如说哎，真的会落在那个时间领不到药吃不到药的话，赶快去药局领，
是
这样就可以了。
是没错。那我们家里头的这个孩子们也要为家里头的长辈呢看一看，是不是在过年期间呢这些慢性疾病的药呢会服用完毕。
对对、啊、
也要提早的为长辈做好预备了。
是的是的、哦、
好，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正确认知药师用药指导年节假期中没烦恼系列的第一集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民众在接受药师的用药指导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正确的认知，我们综合一下，也就是要尊重药师的专业，对不对？好、哦，这个领药的时候要专心的聆听药师对用药的一个说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的主委陈立明药师的分享，也请记得持续的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立明药师。
是，
谢谢，新年快乐，先说一下，
新年快乐。